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圆舞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会，我们要一起挖掘有趣的知识，也在当中有所收获跟探索。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继续从大象的习性以及跟人类的互动中看见当中的亮光。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里金宁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以及我们可以在当中连接的角度。具有非洲五霸之一的大象是陆地上最大的哺乳类动物，因为它们身体特殊的构造还有特别的群体互动模式，吸引许多学者对它们常年的研究，越研究越发的感到惊叹。从上一周的栏目我们知道，不仅是大象原本出生的母系群体，青少年到成年的公象们也有他们特别的兄弟会，让他们在环境险恶、资源稀少的非洲大陆中可以互相帮助存活繁衍下去。要能够适应非洲险峻的气候变化，不论是绿洲水分充沛的季节，或者是旱季食物水源稀缺的时期，都能够找到支撑庞大身躯的能量。大象们得充分地运用他们一切的所有，其中一个就是记忆力。大象有长期的记忆，他们有同理心，也有自我的意识，他们可以记住一生中遇到的经历、地点，甚至是人物，让他们过上丰富而充实的生活。据说即便过了很多年，大象也能够记住过去遇到的人跟事，他们能够回忆起日常活动的确切地点，比如说水坑、各种植物的来源，甚至是跟他们有关系或者是有联系的人类。这种令人印象的深刻回忆是他们杰出本性的一部分，再加上他们形成复杂的社会关系能力。特别的是，大象的记忆不单是简单的识别熟悉的面孔，他们的记忆似乎是广泛而且多层面的。通过敏锐的感觉跟记忆，大象可以对环境中看不见的潜在危险保持警惕。大象的记忆对于记住某些声音跟气味可能意味着危险非常的重要，这能够使他们采取相应的行动保护自己免受到伤害。举个例子，人类保育员有的时候会睡在小象的身边，当小象在梦呓中喊叫的时候，保育员的安抚就让他们有了睡在母象身边的感觉。非洲有一头孤儿象，在分开将近40年之后，还是能够轻易地辨认出自己年幼时期的人类保育员。在肯尼亚研究非洲象的研究人员达芙妮曾经收养过一头三个星期大的小象，临时充当他的母亲，无微不至地照顾他长到六个月。然而就在达芙妮短暂离开小象的十天里，小象却出人意外地绝食死亡了。达芙妮深受震撼，他得出一个结论，当幼象对于某个人过度依赖，这种依赖就会变成生死攸关了。南非保育人士、地球组织的创始人劳伦斯·安东尼，他在1998年买下了南非祖鲁地区占地有5000英亩的图拉图拉， 成立了图拉图拉野生动物保护区。有一天他接到一通电话，接获有9只大象急需要收容的地方，如果安东尼不接受他们，这些大象将难逃全部被杀死的命运。这个意外的联系开启了劳伦斯、安东尼跟大象们的故事，而且在还没有见到他们之前就发生了好多事。原本9头的大象，为首的母象跟他的女儿在运送的过程中被刻意的射杀。当他们抵达图拉图拉野生动物保护区，只剩下7只，是新领导的母象娜娜跟她2岁的公象宝宝曼德拉，正值青春期的女儿纳迪，以及活跃的第二头母象法兰基跟她的2个孩子，13岁的公象曼波拉跟11岁的母象麦如拉，以及前任首领的儿子15岁的年轻公象纳扎。前任母象非常的聪明，曾经在之前的保护区多次破坏围篱逃出去，所以以前保护区的主人认为他们没有办法留在原本的地方，可是明明已经讲好要把这批大象转让给图拉图拉保护区，他们却在前保护区捕捉象群的过程中刻意射杀了前任母象跟他的母象宝宝，说辞是他们认为这头母象是坏榜样，会在图拉图拉再次率领象群脱逃。可是对于自己家族的成员被射杀的其他大象们来说，他们的记忆就有了人类是危险的概念。剩下的7只大象来到图拉图拉保护区的时候，新任的首领娜娜就非常的烦躁还有生气，尤其对枪声特别的敏感。劳伦斯安东尼根本没有办法靠近他们，更不用说让他们待在新的保护区内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劳伦斯安东尼决定从首领母象娜娜着手。他知道只要能够跟这只母象建立关系，让他知道这个新保护区的人们并非坏人，那么才可以有进一步妥善的照顾跟保护。怎么做呢？安东尼决定露宿在越野车上，跟大象们朝夕相处，可是跟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喂他们食物，跟他们说话。这群大象因为曾经受过人类的伤害，已经对人类感到不信任还有困惑。于是安东尼执行这个计划的方式是，第一天他在270公尺外看着象群，每一天安东尼就会靠近象群一点点。为首的娜娜非常的警戒，如果安东尼太靠近，他就会试图发动攻击。在这个过程中，娜娜也总是在每天清晨准确的在4:45的时候带领着象群排成一列，朝着他们过去位在姆普马兰家的旧家逼近所在的围篱，仿佛就要冲出围栏了。这个时候安东尼就会站在娜娜面前，不断地告诉他们图拉图拉是他们的新家，他们在这里不会受到伤害。虽然娜娜听不懂，但似乎从安东尼肯定而且平稳的眼神跟声音中发觉不太一样的地方。和安东尼对峙好一阵子的娜娜总是又会带着象群回头，终于有一天娜娜似乎又要带着象群冲破围栏的时候，她看到了安东尼不慌不忙地从围篱边转身，其他大象让出一条路通过，随后跟在娜娜后面走了几公尺，娜娜停下来让其他大象先走，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情况。因为过去几番的清晨对峙，娜娜总是带头走回灌木丛，可是这一次娜娜先让其他大象回去，自己转身再看了一次安东尼之后缓缓地走进灌木丛里。之后这只母象娜娜甚至对安东尼感到好奇，还伸出长鼻子轻轻触碰安东尼的手。安东尼赢得了首领母象娜娜的信任，让他对于过去人类不好的记忆有了新的转机，而这个也让安东尼有了更多特别的经历。象群中第二只的成年母象法兰基是活泼而且攻击性强的动物，他一直对安东尼怀有芥蒂，应该这么说，是对所有的人都是。所以当安东尼或者是其他人靠近，法兰基总是会摆出准备攻击的姿势，伴随着巨大的尖叫声。如果你看到大象的耳朵张开往后压，抬高身体，就代表他们要准备发动攻击了。但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母象法兰基却停止了动作， 露出了仿佛很困惑的表情，然后转身离去。安东尼事后回忆道，这可能是因为他认出了自己就是之前在他们身边的那个奇怪的人类，而且还是首领母像娜娜曾经互动的对象，才决定不要对安东尼发动攻击。有趣的是，为首的娜娜后来还会每隔一周或者是两周带领着象群们拜访安东尼所住的房子，他们会耐心地站在房子的围篱外，直到安东尼走上前跟他们打声招呼。有一次安东尼外出洽工一个礼拜，回到图拉图拉的时候，惊讶地发现七只大象全部站在屋外等他，而且往后每一次外出旅程回来都是这样。娜娜他们仿佛是迎宾团一般欢迎安东尼回家，而且似乎很清楚他的启程跟回家的时间。有一次安东尼在约翰尼森堡错过了班机，而在640多公里外的图拉图拉象群正迈向安东尼的住处，稍后就有人看到大象们突然停了下来，转身退回到树林里，而他们撤退的时间正是安东尼错过飞机的时候。大象的听觉非常的灵敏，他们借由胃部所发出的隆隆声能够传递次声波到远方，人类的耳朵没有办法听到这些超低频的声音，它的震荡波长类似于鲸鱼所发出的声音。有人认为这些次声波甚至能够传到地球的另外一端，但即便这些声波只能够传到几百公里之外，仍旧显示非洲大陆的大象们有着特别的传声方式。象群对着邻近的另外一个象群说话，第二个象群又把话传出去，如此延伸出去就好像是我们在打长途电话一般。另外一个很特别的经历是，早在前一个保护区，首领母象娜娜就已经怀孕了。母象的怀孕期很长，最长到22个月，将近要2年的时间，所以娜娜的新生儿也就在图拉图拉产下，成为图拉图拉野生保护区的第一只象宝宝，也是这个地区100年来诞生的第一只大象。一般来说，母象刚生下宝宝会对周遭一切非常具有警戒心，可是母象娜娜却带着象宝宝靠近安东尼乘坐的越野车，慢慢地走进车窗，几乎是站在车子的上方了，身边紧跟着刚出生没有多久的小象。安东尼帮这只可爱又健康的象宝宝取名为维拉，因为它是出生在第一场春雨期间，维拉的祖鲁语意思就是雨水。2周之后换另外一头母象法兰基生产，它也带着象宝宝经过安东尼身边，安东尼为象宝宝取名为伊兰加，意思是太阳。当天晚上，象群甚至一起从树林走了将近 6.5 公里的距离，来到了安东尼的房子，一起拜访安东尼。这样特别的经历在多年之后有了小插曲。当安东尼的孙子诞生的时候，象群来到安东尼的住处，于是安东尼抱着小孙子伊森靠近耐心等待的大象们，在几公尺外的大象们高举着长长的鼻子靠近安东尼，专注看着安东尼怀里抱着的婴儿，嗅闻空气中的气味，胃部也发出兴奋的隆隆声。有专家曾经研究南非西开普省克尼斯纳大象公园中大象跟人的互动，最终得出结论，尽管大象的野性从来没有因为驯养而得到彻底的改变，尽管现今多数的野生大象都难以控制，但是总体而言，从小驯服的大象可以轻松地跟饲养员形成亲密的关系，并且优先与对他们有更大善意的人类互动。尤其我们透过野生动物保育人士劳伦斯·安东尼的故事可以看出，这个关系还不仅仅是限于小象，大象一旦与人类形成某种温暖而亲切的联系，就会很珍视这样的关联。听到这儿，特别是劳伦斯·安东尼跟大象的互动关系中，让精灵不禁思考，记忆不只是关于过去，也会影响我们愿不愿意重新开始。对那群曾经受到惊吓、失去家人的大象来说，人类本来就是危险的代名词，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远离、攻击、不再相信任何人。然而，当他们在安东尼身上看见一个不一样的状态，他愿意花时间耐心等候，甚至愿意在每天清晨用柔和的声音对他们说，这里是你们的家。 尽管大象听不懂人类的语言，但他们的记忆却开始改写了。甚至安东尼还为他们的孩子命名，那些原本只是带来恐惧的经验，因着安东尼的爱心跟耐心，慢慢转变成了信任跟连结。其实我们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也许你曾经背负许多负面的记忆，被伤害的经历，被背叛的关系，对人生的失望，甚至是对信仰的误解。这些记忆让我们筑起一堵高墙，告诉自己，我不会再相信了，我不需要任何人，我不会再去接触那些有关于信仰的话题。但是基督信仰中的上帝就好像是那位不断靠近大象的安东尼一样，他不疾不徐，不会用强硬的方式闯入你我的生命，而是借着自然万物彰显他的存在，以及把他想要对我们说的话放在圣经里，等候我们看见听见他。神了解你心中所有的伤口，也记得你曾经经历过的一切。就像大象的记忆不会被抹去一样，上帝也不是要我们否定过去，而是用他的爱面对那些记忆，让痛苦不再只是痛苦，而是成为走向医治的起点。当象群的首领娜娜第一次伸出长鼻子触碰安东尼的手的时候，那是信任的开始。对我们来说，相信上帝的开始也许并不是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行为，而是愿意回应并且认识他，进入教会认识耶稣，进入小组认识属神的百姓，进入神的家成为属神的儿女。神会进入你的生命中，与你建立一种比你想象中更加深刻也更加真实的关系，一种连死亡都不能够隔绝的爱的关系。也许你觉得自己的过去很复杂，也许你觉得自己的记忆很沉重，也许你心中仍有许多关于基督信仰的疑问，但请记得，即便受过伤害，你仍旧可以在基督耶稣里得着医治跟平安。即便记忆满是痛楚，神的爱仍旧可以进来，除去我们的罪，赋予我们新眼光和新生命。这让金玲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盛小梅幸福专辑当中的恩典的记号。
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尽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忆。
你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盛小梅幸福专辑当中的恩典的记号。今天我们在动物星球里和您一起探索大象的记忆以及它们的反应。当我们提到大象的时候，我们经常想到的是它们巨大的体型， 也许很少想到他们所表达的一些行为情绪各异的情况。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和拯救大象组织最近进行的研究表明，大象是善于社交、好奇的动物，但也可能有一些是具有警戒心、不容易亲近的状态。这可能跟他们所成长的家族、首领母象带给他们的讯息和知识有关。大象会形成紧密的家庭群体，并且跟其他大象建立深厚、持久的友谊关系。许多人认为，大象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之一，而他们似乎也表现出对于环境是否危险的敏锐感，因为他们有着极度灵敏的听觉、触觉跟嗅觉，也才使得他们可以在险峻的环境里生存下去。大象生气的时候会用鼻子敲打地板，发出像是鼓声一般的咚咚巨响，提前告知大家它的情绪。如果它非常生气的时候，才会把耳朵向后延展，边跑边发出低频叫声威吓。要知道，以它庞大的身躯跟尖锐的象牙，是可以轻易的把对方踩在底下或者是撞飞的。所以当南非保育人士、地球组织的创始人劳伦斯·安东尼在自己的图拉图拉野生动物保护区和象群互动的时候，为了让来到当中的旅客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大象，安东尼一开始是开着越野车，希望大象们也能够习惯车子出现在附近，不要把车子视为危险物。接下来，安东尼想要尝试徒步的互动，希望可以引进旅客在这里有草原漫步的经验。为了进一步让大象习惯保护区里的人类，不让维修人员跟巡逻员老是有被大象攻击的危险，安东尼尝试向前几步再向后退的过程。他发现首领娜娜跟另外一只母象法兰基对于安东尼可以靠近的范围有所不同。母象首领娜娜会允许安东尼到更靠近他的地方，但是如果安东尼太靠近母象法兰基，法兰基会快速地抬高象鼻子，攻击性地张开耳朵警告。藉由这个反复的尝试，安东尼发现大象的确设定了明确的疆界，即便你看不见，即便是离开象群单独面对人类的大象也会有相同的反应。这条界限是非常有弹性的，比起未成年的大象，通常成年大象所需要的空间比较小，你可以根据大象的性情衡量它们所需要的空间。每只大象的空间不一样，甚至同一只大象在不同时间需要的空间也不尽相同。为了证实安东尼的推测，他曾经在邻近的恩弗洛兹保护区重复这项测试，发现成年的公象能够容忍更近的距离。原因很简单，体型巨大的公象对于自己的防御能力更加有自信，所以能够容忍你接近它们。大象的体型越小，越缺乏安全感，它们需要的空间也越大。带着刚出生的象宝宝，又远离象群的母象，所需要的空间最大。这个其实在其他动物身上也会看到，我们称作惊吓遁逃距离，不过对于大象而言比较像是注意进攻的界限。而且当大象面对的是陌生人的时候，所需要的安全空间会比原先和比较熟悉的人范围更大。比如说对母象法兰基而言，比起巡逻员，安东尼可以靠近他的距离范围小很多。从大象的安全界限探索，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他们会依照对象的不同、关系的深浅、信任的程度来决定你可以靠近我多少。如果对象很陌生，或者自己曾经经历过伤害，大象就会把安全距离拉得很远很远。可是如果他们曾经经历过温柔、善意和保护的对待，这条界限就会慢慢的缩短，甚至有一天他们会主动走向对方，就像母象娜娜、法兰基对安东尼一样。那么我们呢？我们的生命里也许也都设下了一条条看不见的界限，有些人我们很愿意敞开，有些人可能因为曾经受过伤、被背叛过，或者是在关系里留下了阴影，所以选择保持距离，因为不想要再被伤害了。然而这样的界限也常常延伸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里。许多人对于基督信仰感到迟疑，不是因为不相信神的存在，而是因为心里有一道防线， 可能是过去经历的失望、痛苦，或者是看到世界的苦难就怀疑，如果真的有神，为什么他不做点什么呢？于是我们就像那只充满戒心的母象法兰基一样，当有人试着谈信仰、谈耶稣，我们的耳朵就立刻张开，内心的防备瞬间升起，甚至要攻击对方。那是不是我们其实是误解了？是不是我们把过去经验中的负面情感投射到了根本还不是很认识的耶稣身上呢？不如趁这个机会，从正确的角度重新认识耶稣，重新认识这位真神吧。他其实都已经告诉我们了，就在圣经里。别让其他人所带来的负面观感影响了你对神本身的认识。再给自己一次机会，来认识这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真神，你会发现，那也许就是你跟他之间界限开始柔软的时刻。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曾玉兰《神的孩子》专辑当中的《只要相信》。
只要相信
这里是蓝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启航。